厦门教会起初以为有800人座位的礼拜堂已经足以应付，没想到外来的听众达到2-3千人，把礼堂挤得水泄不通，使讲道的跟翻译的几乎动弹不得。这样只好临时支搭大帐篷，后来连大帐篷也容不下了，就索性借鼓浪屿英华书院的大操场做露天聚会，午间仍在厦门的大帐篷。鼓浪屿跟厦门相隔一水，来往听到的人太多，连平时的渡轮也不够用了，就有许多人想雇木船渡海。可是这个时候偏偏许多船户都去听到，人们只好望洋兴叹。教会见到这种情形，就租了一艘大汽船，专载听众往返古厦之间。这内陆交通方面由福泉厦长途汽车公司负责，因为他的老板听到蒙恩，也把车费打了一个折扣，优待听者。这样到会的人就越来越多，反对宋尚杰的人就登报说他妖言惑众，广行邪术，而且打算抬80多位患奇病怪症的人去试探他。这知情的人就劝宋尚杰最好退避一下，宋尚杰却不愿意劝退，反而想更加警醒忠心地抓住主的应许。另外他特别请许多弟兄姐妹到山上去同心合意地为这件事祷告。这时候聚集了有2000左右的病人，其中还有几十个瞎眼的、哑巴的、瘫痪的。宋尚杰祷告说：
主啊，你说信你的人要做比你所做更大的事，我信，求你叫我们看见你的荣耀。
祷告了3个钟头以后，眼盲的看见了，不会说话的会说话了，被抬来的可以亲自走回去了。有一位姐妹瘫痪了40年也立刻痊愈，那天共有1000多人蒙主医治。这一次的战役拯救了4-5千人的灵魂，也有2250人经祷告之后组成了300队出外布道。赞美的歌声洋溢在鼓浪屿跟厦门市，这是空前未有的盛况。患者病愈之后，1000余人就分别走到各处为主做见证。原定6天的聚会不够，延到12天。慕道的人自备椅子，甚至下雨也不走避。有些硬心的，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听不信，现在也得救了。厦门有一家赌馆，因为风气一变，赌客稀少，只得关门大吉。这痛改前非，承认基督，庆贺重生的事到处都有，复兴的景象真是如火如荼。12天转瞬即逝，警察当局因为听众太多造成交通问题，于是下令不准继续聚会，这才停止。宋尚杰离开的时候送行的大约有2000人，他离开之后的工作就由各教会继续，各礼拜堂每一次聚会都坐满了人。闽南教会复兴了，传道的门敞开了。厦门的工作是宋尚杰孤军独战获得的大胜。宋尚杰由厦门乘船赴上海转南京，就在船上他梦见父亲对他说：
我要离你先到主那里去了，你有7年的功夫 在世上侍奉主，你要努力工作，忠心到底。
南沙乡这个地方虽然僻远，宋尚杰在内地会讲道，到会的有三四百人，在祷告中多人公开认罪。嘉兴只有信徒七八十名，学生虽有五六百，却不肯前来。学生求看神迹，宋尚杰却故意不为病人祈祷。但是当他在为听者他们的灵性代祷的时候，主却自显荣耀，一名枯手行乞的竟然得蒙医治。在嘉兴会期当中，宋尚杰的胃有三天不舒服。有天晚上，一位韩太太向宋尚杰问说，
宋喇嘛师的近况如何？
宋尚杰忽然醒悟，这胃痛是因为父亲病逝的预兆。他就把手里所拿的电筒向天空照射，信口就说，
在天上。
韩太太当时很不满意他的戏言，不料那是最正确的答案。宋学莲老牧师逝世的日期是1934年11月，也正是宋尚杰说戏言的那一天。1935年元旦，宋尚杰原定在厦门乘轮船往广州领会，但是因为改了船期，他只得改成另一班。他抵达广州之后，才知道改了船期的那班船竟然在中途遇上海盗。神的引领使他免受虚惊。广州之行并不是教会邀请的，而是几位姐妹所组成的委办会邀请宋尚杰去主领14天的奋心培灵会。宋尚杰起初以为没有牧师主持总不太妥当，于是不敢答应，但是主德灵催促他，结果他还是去了。到后来他才知道他们早有筹备。第一周借惠爱堂，一天聚会两次，颇蒙神赐福。不料协进会因为怕宋尚杰揭穿艾迪博士的不幸言论，特别请了几名警探到场监视，但是宋尚杰绝口不提此人，使他们无从下手。第二周因为协进会的干涉，结果惠爱堂不敢续借教堂，于是有人提议另建一所可以容纳5000人的会所。为了避免风潮扩大，聚会先移到布道堂去，到会的大约有1600人，这地小人多，拥挤不堪。他们随后推举12人筹备建堂事宜，12委办每人集席认捐1000元以为倡导，当晚就筹足了2万元。揭阳这个地方有一批基督徒领袖，因为在汕头聚会得到复兴，回来之后组织了一个真理布道队，凭信心工作。因为他们准备工作做得好，所以宋尚杰虽然迟到了一天，也有三四百人聚会，有700多人蒙恩，组成了45队布道队，这病人也有很多蒙医治的。梅县有一位长老，人都说他是一个热心的伟人，兴建礼拜堂，开办学校，提倡社交事业，公益善举，真是数不胜数。他的儿孙绕膝，堪称有福的人。不幸这位长老因为跌倒足跛，前来听到的时候请宋尚杰代祷，可是还是没医好。宋尚杰前往汕头做奋兴培灵的工作，那位长者也赶到汕头继续向宋尚杰求医。这汕头的人都说，那个长老他的脚如果能得医治，奋兴会就成功了。长老被抬到台前， 请宋尚杰为他按手祷告。但是宋尚杰事先知道他是为贩卖鸦片而来的，于是就不答应。不料他竟然断气死了。他的儿女跟他师母都十分伤痛，在教堂里哀嚎不止。一时之间，人们交头接耳，说长说短，会场里头一片紧张，秩序混乱。宋尚杰不慌不忙地说：
你们不要哭，神能负责。
于是就为他祷告说：
神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，叫他复活。
结果那人竟然活过来了。这人后来对宋尚杰认出许多的罪来。宋尚杰在没有到京井这个地方之前，一些曾在厦门听他讲道的人已经先为他宣传了许久。一位蔡老太太信佛信得很深，三年以来双目几乎失明，他很想试一试宋博士的祷告治病，就去聚会，听完之后诚心接受。在一个为病人祈祷的大会里，他照例乘坐轿子前往。轮到他的时候，宋尚杰高呼：
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
这时候蔡老太太就看见一道大光，于是他双目复明。回家以后，他居然能看见他儿子的圣经了，于是把家里的偶像进行烧毁，使他的家一变而为基督化家庭。后来蔡老太太举家前往菲律宾，在那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有一个麻风病人患病已久，听宋博士讲道之后就信了主。他的妻子是基督徒，平常劳苦所得不足温饱，却又被盗匪光顾，连糊口的钱也被偷了。有天晚上，他挣扎着又饥又疲倦的身体勉强赴会听讲。到会的时候，他已经进入昏睡状态。醒来之后，他说他梦见天使要带他上天，但是他说他在地上还有患麻风的丈夫，所以仍想稍留片刻。天使对他保证说，夫妇两人都要得到医治。果然，他久病之躯立刻得到康健。她丈夫经宋博士按手祷告之后，病也立刻治好了，身上的肿瘤也渐渐消失，后来只剩下疤痕。他活了多年，最后离世的时候，他叫着说：
神的羔羊穿着白衣来接我回家了。
他的妻子留在世上更久，这件事他的亲友都能证实。这风声传播出去，到会的人越来越多，原来的礼拜堂容纳不下，只好露天聚会，在烈日炎炎之下，一天三次，第一天就有2000人信主。主的应许：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这话果然实现了。听众当中有来自台湾的、南洋的，有永春跟德化来的特别多。请宋尚杰为1900多位信徒的灵性代祷，求主治病的大约有2000人，几十个被鬼附的也被释放。有一件事使宋尚杰深受感动，就是京井这个地方信徒并不多，等到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副会长 许生言牧师到这个地方主持会晤的时候，竟然凭着信心盖了一座可以容纳1600人的会堂。好些人以为大可不必，但是主应许他要充满此殿，而且将超过他的容量，这后来也都应验了。宋尚杰回厦门领闽南培灵大会2周，目的在坚固信徒的信心，使他们能站立得住，不被异端左道所困惑。台湾、菲律宾也有代表前来。支搭帐篷既然嫌太小，大会就索性把四围拆开，尽量容纳听众。这个聚会的果效不可限量，因为有160多位青年男女毅然地现身侍奉主。